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的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预先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话是怎样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我们来看哈，这个第一节它开头有这样一个字，说那么啊，我在说神已经弃绝了他的民嘛。他为什么说那么？就是前面说了一些话，这里要解释一下，免得你照你的意思顺势理解，理解错了啊。这里呢，就是说前边这个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啊，说那个上帝让那不成子民的惹动那子民的怒气是吧？然后没有寻找的上帝还得救，然后那些以色列人反倒是整天悖逆啊。然后有的人会想了，哦，那他们就完了，是吧？那他们就永远不能得救了。那么我是在说神已经弃绝了他的民吗？这些以色列人嘛，说绝对不是啊。保罗每一篇写的都非常的严肃哈、啊。他总是极力的用自己所有的神给他的智慧堵住任何一个就是说会让你想歪了的地方啊。所以说保罗真是一位负责的仆人，说绝对不是。保罗举了个例子说，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也是来自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来自便雅悯支派啊。保罗确实是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要说上帝把以色列设计起来，那我为什么得救？保罗说，我也是以色列人，对吧？说神并没有，这个词是弃绝，原文是推开，就推开。神并没有推开他的民，就是他预先知道的民。神预先知道什么？知道有以色列人啊、嗯，是的。上帝呢并没有彻底弃绝犹太人，因为保罗本身就是犹太人。保罗本身就是接下来所说的照着恩典还存留的余数，是吧？借着恩典和拣选所蒙恩的那些没有刚硬不化的，蒙拣选的是吧？没有刚硬不化。保罗这么说，保罗说你不能一概而过。保罗说那我算什么呢？对吧？或者你们不知道关于以利亚经上说什么，他向神祷告去控告以色列人啊，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众先知，拆毁了你的那些祭坛，甚至只剩下我留下，他们还要把我杀了，还要讨我的性命。但神怎么回答呢？神说，我特意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就是那些不会向巴利屈膝。看到没有？列王记上十九章，你能够看到以利亚的软弱，他软弱到死，他跑到梧桐树下求死。然后当他上到上帝的圣山的时候，他说，主啊，我这样发热心，他们竟然都把你的先知杀了，他只剩下我，他们还不放过我啊。在以利亚眼中看来，就以色列人一个都不能得救。但上帝说，我留下了七千人，七是个完全数字，其实在每个时代都是这样。说这些人啊，他不会去向，不会与那些杀害先知的人一同去敬拜偶像。就是说，在一个时代无论如何邪恶，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这些基督徒也非常的悖逆，但总有不屈膝的，总有不悖逆的，总有不像这个时代的邪恶和偶像低头的，总有不作恶不搅扰教会的啊。说因此，保罗说现在也是如此，按着恩典的拣选还有余数。这句话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强调恩典拣选的余数，其实就是在提前引出提前解释下边这一段，就是下边的第六节到第十节。因为六节和十节讲怎么个除以恩典，怎么个除以恩典，是不是？怎么个除以恩典？ 我们看六到十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得着了，其余的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络，变为鸡毡，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眼睛昏迷不能看见，愿你时常挖下他们的腰。在这里我们看哈，六节说，如果呢，就是说如果得救是通过恩典，那么他得救就不通，不是说在于行为，不然的话，那恩典就不能再叫恩典了，要么就纯恩典，要么就纯行为，啊，也没有说一半恩典一半行为，要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说于是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恩典的缘故，于是那些就是说想通过肉体，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求神的人，最后没有得着。只有那些啊蒙拣选的得到了。什么意思呢？保罗啊，他得到上帝的恩典，他可不是靠着拣选，可不是靠着这个律法和行为，因为他的行为他是逼迫教会的。那保罗这样的人他是怎么得救呢？他是通过拣选得救，通过恩典得救，结果他的行为配不上这个恩典，但是上帝还救了他，就像我们一样。说其余那些，就其余那些以色列人，就是跟保罗不一样的那些，那就成了刚硬悖逆的，就不信啊。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法则，恩典和拣选的法则，你就要注意。无论是你是从小受洗从小信的，或者说有人在人生的一半的时候他进来信的，这个并不是按照他的行为来的，因为他从前不信，他哪里有行为啊，对不对？就像你们年少无知的时候也是犯罪，哪有行为啊，你们是凭着恩典和拣选来的啊。如果按照行为的话，那全都要灭亡。我也一样，按行为的话，我做那些我们在那犯下罪，没有一个能得救的。所以说你看到上个时代，上帝在每个时代给自己留下了这个七千，是一个属灵的数字，它不是一个就是说你看到具体的数字。然后除了这七千，这不像巴力屈膝的，其他的靠行为的它都成了刚硬的。无论保罗怎么说，你会发现他们都悖逆，是吧？上帝说，我整天呼召呢顶嘴的百姓，确实天天呼召嘛。虽然说保罗是愚，说自己是愚鼠，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能够还能聚下来，我们是愚鼠啊，姊妹们。然后说，正如同经上所写的，神赐给他们麻木的灵，不能看见的眼睛和不能听见的耳朵，直到今日。这个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上帝差遣以赛亚传道的时候就说了，传给他也不信，对吧？听着听见却不信。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油蒙了心，好像脑袋蒙蒙的，就反应不过来啊。以赛亚书二十九章说那些昏迷的人啊，怎么样是吧？然后看圣经看不出字来，教给他读不出来，是吧？智慧消灭啊，聪明隐藏。然后以西结书十二章，人子，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对吧？愚昧耶利米书第五章，愚昧无知的百姓，你们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现在当听这话。所以这个时代也有这样，有的人呢怎么劝他都不改，他顶嘴；有的人呢怎么劝，他就在嘴里不出来。啊，这种事是有的，并且大卫说。让他们的桌子成为网罗和陷阱吧，让他们桌子啊成为网罗和陷阱，成为绊脚石和他们的报应，让他们的眼睛变得昏暗不能看清，愿你使他们不断的弯曲，就是砰一下摔到地上，砰一下摔到地上，不断的跌倒。看到没有？诗篇六十九篇啊。这里头强调，如果不是凭着恩典和拣选，那个人一定是跌倒后期，是吧？然后接下来哈，十一章十四节你自己看， 这里呢是画风一转，是接着上面的话，但是呢某种程度啊好像没有说像你想的顺那个直道下去，又转到另外一个话题，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让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临到外邦人，要集中他们的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 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这段所讲，上帝也说了恩典和拣选，是吧？除了蒙了恩典和拣选的像保罗这样，其他的犹太人成了什么？成了悖逆不信。然后上面也说了神是不是弃绝了刚开始的时候，保罗说不是，这里说了这些刚硬悖逆的是神要是说永远要灭的，是彻底就是让他刚硬到底吗？ 这一段则给出了一个另外一个答案。十一节，所以我要说让他们跌倒是为了毁灭他们，让他们扑倒，说绝对不是。注意啊，接着会两点他们跌倒的原因。第一个，相反的，他们跌倒第一层原因是通过这些悖逆不信的犹太人的过犯让救恩临到外邦人，他们跌倒是为了成就好的事情。然后还有一点，通过他们跌倒之后，外邦人能够蒙恩，有上帝的恩赐，然后激起他们的嫉妒。你注意哈，神允许部分以色列人跌倒，不是为了彻底让他们灭亡毁灭他们，而是说给外邦人机会，同时呢也让这些以色列人呢能够去嫉妒羡慕那些蒙恩的外邦人，就是他们自古以来所鄙视所看不起的人，正是因为他们的悖逆，以色列人自己的悖逆和不顺从，然后让这些外邦人得到了恩典。所以说选民跌倒不是为了毁灭选民，而是让选民明白你只是个人，你靠自己不行，你想得救也得如同这些外邦人一样，是什么？纯靠恩典啊。所以说你看保罗在每一个地方传福音，其实福音还引起了外邦的这个以色列的什么嫉妒，是吧？尤其保罗说因为你们不信，自己判定自己不会得永生，然后我就转到外邦那去。说到这话的时候，其实犹太人就怎么就生气，你知道保罗说犹太人坏，他自己不能得救，自己不信，他还不让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嫉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知道这是福音，只是他心里硬着心不承认这是福音，但他知道这是福音呢，他不想让他们曾经看不起的外邦人得到这个福音，这就是激起了什么嫉妒。十二节，如果他们的过犯为世界带来了丰富，他们的损失是为外邦人带来了丰富，那么他们当他们完全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你注意这句话，这里是个转变。这里说啊，不是说非得一个人灭亡另外一个人才能得救，你懂吗？不是说这个以色列人非得他继续悖逆下去，然后这个外邦人才能蒙恩。那保罗没有继续悖逆下去，那外邦人不也能蒙恩，对吧？有的人他骗我们，他说他要不做一个什么事情，不把那个人伤害了，然后他就没法得救啊！他自己得救，我们都灭亡。那这种道理是不存在的啊！你可以说一个人他悖逆，上帝的恩典转向另外一个人，或者一个人的悖逆，让我们看到上帝那可怕的那个威严，然后我们就不悖逆了，就归信了。但是他不悖逆，大家不是应该更好的去信吗？对吧？这个道理很明显，就是说神能使用以色列人的悖逆和不信，为外邦人和整个世界带来福音和恩典。你不得不承认今天世界上这么多基督徒，那恰恰就是因为以色列不信，我们才这整个世界的外邦人才有机会信的。那么神能用以色列人这个坏处开展福音工作， 那上帝能不能用以色列人的好处开展福音工作？那更能，是吧？神能使用像保罗这样的良善的、悔改的、完全的这些真正相信的以色列人。你看在初期的时候，为那些外邦的教会带来多大的讲道、福音和恩赐，是不是？也就是说，你看保罗和保罗在基督里留下的这些书信，彼得说了，那跟旧约圣经同等价值，啊，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啊，犹太人一旦他信了，他真正的回转回来，今天这个世界上也有少数的犹太人信，他好像就瞬间能明白很多的圣经，他能够找到很多跟耶稣有关的这些预表。因为上帝能用一个坏事变好事，上帝也能用好事让好事更加成为好事啊！不是说犹太人非得灭亡外邦人才能信，不是的，而让犹太人被灭不信跌倒，让外邦人看到他们的惨，然后珍惜自己的恩典，对不对？那犹太人要都信了，那对于整个世界的教会来说，那更是一个正面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你说今天这个时代有老多基督徒是假的不真信的，但是也有真信的啊，对吧？有老多犹太人作恶抵挡耶稣，但是有极少的犹太人也是信的啊。所以我说你看，难道他们的半跌使他们跌倒吗？绝对不是，反通过他们的过犯，这就临到外邦人。你看这些啊，就刚才读的这些，通过犹太人的刚硬悖逆不信，福音在外邦人中广传。但如果一个犹太人像保罗一样回转且成为侍奉神的，他不但不会对教会造成损害，他反而会更有能力的把上帝的丰富带给教会。保罗自己就是这句话的见证。其实保罗也在说自己，你知道吧？保罗从前跌倒背逆的时候是教会的仇敌，害死老多基督徒，对不对？但保罗回转之后，那可是很多人得救了啊！所以说保罗就是个例子。说十三节，然而我对你们这些外邦人说无论是任何一个人哈，说一方面呢我是外邦的使徒，我看重我的职分，说另外一方面倘若我可以激起我骨肉之亲的嫉妒，或许可以拯救他们一些人。保罗首先说啊，保罗是外邦人的职分，上帝命令他让他在外邦人中去传福音，就像彼得在以色列中传福音。保罗说我不是说轻看我这个职分，我也不是轻看你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的。保罗说我爱你们，这个你们放心。保罗说我爱你们，我也不想放弃我的同胞，对吧？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啊，保罗虽然你看从前的时候他去做见证，上帝都说了你赶快离开吧，这人不会信的。保罗说主啊，为什么？保罗你看我以前也不信你，我能不能给个机会啊？主说你去做你在外邦人当圣工，这些事你不要管了。但是保罗其实说呢，一直以来他还是没放弃，你会发现是不是？保罗为什么没放弃呢？保罗不指望所有的犹太人都信，保罗指望有余数可以，因为余数是上帝许可的，是吧？留下的七千人是上帝许可的。其实你要知道一个问题，保罗知道对于那些以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应许之约这样的自夸的这些以色列人，其实有时候啊激起他们的嫉妒，让他们去嫉妒羡慕，让他们为了这个福音真理的正事去使劲查圣经、使劲去祷告，就今天来说发愤图强、好好追求，有时候比劝他们更管用，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比方这些孩子啊，他不干正事，比方有的人作为孩子他不干正事，你怎么劝他都不听，他就在我就是不干。有一天他看到人家因为干正事然后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好处、钱财啊，还有地位什么的，然后他那时候坐不住了，他就气了，他就说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哎，那时候他吭吭吭吭开始起来悔改了，这个比你说一千遍要好得多啊。 你让我们有时候怎么劝都不听，但有一天上帝让他生气了，上帝让自己觉得，哎我，那他那我为什么不能好好呢？那么，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这个正当的嫉妒，这个嫉妒不是说嫉妒人，然后在背后害你，这个嫉妒是什么？他蒙上帝恩典，那我也要蒙上帝恩典。我比他更多的蒙上帝恩典，我不是说去害他，我自己去追求，我去祷告，我祷告，我求，我让上帝给我。你觉得有这样的心，上帝会不祝福他？你知道吗？所以说，这犹太人，如果有一天他会说，为什么我们看不起这些外邦人？他们看上去都像蒙福的，他们你看啊，读经、祷告、解释圣经，大有恩赐。上帝也整天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这先来的，你祝福我们吧。那有一天真这样的时候，那真就得救了，那真就得救了。你自己不冷不热，哎，天天晃晃悠悠的，你怎么劝他呢？哎，不听。有一天上帝让他愤怒了，让他嫉妒了，他坐不住了。那时候不需要你教他，就像圣经说的，你不需要教导你的邻居让他敬畏上帝，你不需要教导你的孩子敬畏上帝，他们从小到大每一个都自动敬畏上帝。所以说这种嫉妒是正面的，是以至于得救那种对自己的鞭策的嫉妒，是神给的。好，我看十五到十八节，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以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圣洁了。若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以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你就不可向旧枝的夸口。若是夸口，就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啊。十五节，说如果呢，因为他们的失丧，为世界给神带来了什么和好，为外邦人啊。但如果他们被神接纳回去会怎么样呢？那岂不是让这个世界上这些世人从死里都复活，就是那种从前是和好。你知道这里实际上是一种程度，他们不信的时候外邦人和神和好了，那当他们信的时候呢，那外邦人那种和神的关系就像砰一下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实际上是个对比，你知道吗？是不是？和好是什么你知道吧？和好啊，是从一个本来不太好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关系。但从死里复活可不就是这个样子。死里复活是什么？你看这个浪子都背你成啥样了，突然之间回来就完全敬你上，就是这种大的翻转。也要说以色列的背逆呢带来的是和好，但是有更大的一种和好，就是当他们信的时候啊。所以说那些以色列人他不信，他跌倒了，给世人带来蒙恩的机会。那么这些以色列人他脱离不信悖逆被神接纳回去的时候，就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回转的时候，他给外邦人这些教会里面带来的那些真理，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从死里复活一样。要知道啊，十六节说，另一方面，如果初熟的面圣洁，那整个团也圣洁；如果根圣洁，那枝子也圣洁。然而，如果某些枝子被折断，你这野生的橄榄被嫁接在它们上面，并且成为橄榄树的一部分，在那个肥根上一同有份，你就绝不可向那些枝子自夸。倘若你自夸，你要知道，不是你拖着这个根。而是跟拖着你。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和这犹太人都是枝子，但我们不是根啊，不是我们的努力维系了整个世界的教会，乃是主维系了整个世界的教会啊。好，我们看十一那个二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 你不可自高，反而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池子，也必不爱惜。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前面是让我们认清自己，你靠恩典，不是靠行为。是上帝维系教会，不是我们维系教会。接下来会说什么呢？谈到我们要注意这个心态。说然而你可能会说，说你可能会说哈，说这些枝子被折断是专门为了让我接上去。这口气就听着就不大好了啊！我要说不错，他们不信，所以被折断。而你因为信，所以站得住。但你心里不要骄傲，反而要惧怕，因为如果神不保留那些啊天然生长的枝子，他也可以不保留你这野橄榄接下来的枝子啊。所以看呢，神的仁慈和严厉。像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对你这种对于那些一开始就信，然后一开始是以色列人，上帝对他是很严格的，因为你蒙那么大恩，你从小信当然是严格的。但对外邦人是什么？是仁慈的，有条件。如果你能持续的留在他的仁慈里，如果你能持续的留在他的信里，不然你也被牵了。你看到没？不要有一种自以为义的心态啊。我们看这个23节到27节，而且他们如果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那从天上的橄榄树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能逆着性子接的好橄榄，更何况这本来好的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的。弟兄们，我们不愿你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是有几分心硬的，等到外邦人触目我们天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掉他们罪恶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好，23节，然而他们如果不是持续的留在不信中，也会被嫁接回来，因为神有能力把他们就是说重新嫁接回来。因为如果你这野橄榄树尚且能够脱离本性被切下来，且超越本性被接在人工栽培的橄榄树上，本性是什么？你要明白本性。犹太人的本性就是信上帝，守律法，敬畏上帝，这是本性，是不是？对不对？外邦人的本性是什么？贪财、淫乱、勒索，从小不都这样是吧？说谎。你这么差劲的人都能够脱离本性，从你的罪恶的国度啊，本族本家切下来，超越你的罪恶的本身，嫁接到上帝这个人工栽培的橄榄树上。那么将会有什么事发生呢？那些按照本性，就他本来就敬畏上帝啊，被嫁接在属于他自己的这个侄子上，那些侄子岂不会以后更加的好？对不对？这外邦人信了耶稣都能够脱离罪恶变得好，那本来就敬畏上帝以色列人，他要是重新归到上帝，他会更好啊，就像保罗一样，是不是？所以说这里呢引用了栽培枝子这个比喻啊，从野橄榄上砍下一个枝子，然后架到这个人工培植的这个好橄榄上，然后这个好枝子还有被砍下来的这些本来的枝子跟这个野橄榄枝之间的关系，来论述预言神救恩计划当中神对以色列人和对外邦人这个拯救的计划和顺序啊。所以是你看到上帝的计划是先救犹太人，然后呢耶稣来的时候救外邦人，最后还要救犹太人，是这个顺序。所以说那些从小不知道律法不敬畏上帝，从小在偶像淫乱当中长大也不懂节气的外邦人，上帝能让他脱离这么邪恶的本性，那些从小就学习律法，从小去遵守律法， 从小敬畏上帝的人，神那更能把他接回来。所以说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个什么，你只是不要持续的不信。犹太人只要不是持续的刚硬就能得救，外邦人只要不是说骄傲自大觉得自己了不起，他就不会被砍下来。终究是让你能够保守，靠住保守自己留在那棵树上啊。我们来看25节，因为我不愿你们不知道，弟兄们，不愿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免得你们自以为聪明。什么叫自以为聪明？哎呀，我就是上帝从小从永生中预定得救的，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他们就这个犹太人永远不会信，就是说部分的顽固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的时候。保罗说以色列人的悖逆是暂时的，是一部分的，不是永久的，不可逆转啊！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前些日子呢我们讲过启示录以及结束，你可以好好回想一下啊，你看启示录的，你看这个路约翰本也有啊，这不说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满的时候是吧，路亚粉特意就犹太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上帝要报应他的百姓，因为他悖逆嘛，他们倒在刀下被掳到各国，也有上帝被外邦人践踏，直到什么外邦人的数目怎么样满了。启示录上帝让约翰去量这个做礼拜的人，说不量那个殿外的那个外院，因为留给外邦人，说外邦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啊，就跟那个路亚福音是相呼应的啊。你看启示录这个13章往上13章谈到这个，当敌基督势力掌权的时候，他有权柄任意横行42个月，是吧？这外邦人横行的日子满了，是吧？然后万数满了，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在这个敌基督的势力横行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受兽印，是吧？若不受兽印怎么样，甚至不能做买卖，对不对？其实呢你会发现，在耶稣升天以后，在使徒传道之后，每个时代都是犹太人刚进不信，然后外邦人信，但每个时代在最后的时候都会有犹太人信。我跟你说，犹太人在每个时代都有信的，这个事儿是真的。即使很少，但是上帝的话是能应验的，什么得救的余数啊。26节，并且这样按着圣经所记的，以色列将被拯救，说那来自西安的拯救将要来到，他将引导雅各家怎么样从不敬虔中转离出去啊。你注意圣经提到的以色列家啊，以色列家是吧，这些骸骨，你看最后这骸骨复活了是吧，说以色列全家复活了啊。然后以西结书37章也说得很清楚，有一个帐是吧，两个帐合并而为一，犹大和以色列人是吧，上面写着约瑟、以法莲啊，还有以色列全家，说两个帐呢合而为一，然后不再分为二国，最后同归一个牧人，归一个王。耶稣也说过嘛，我有羊，我另外有羊不是这群里的，这两个羊要回到一个群里。实际上以西结书那里就指的是那将要信耶稣的犹太人和什么和外邦人啊。你看以色列全家保罗呢在这里呢也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启示录当中啊，那受膏的12个支派，受上帝印记的12个支派，还有这个以色列全家，其实它就包括两部分啊，这个时代绝大部分信，就是每个时代绝大部分真信的这些外邦人，还有什么还有信主的犹太啊。你要知道以色列全家是什么意思。而且呢你看在这里说的很清楚，那位拯救者来到的时候，雅各就不再悖逆了，所以上帝有能力呢让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脱离不信啊，然后成为相信。这不在以赛亚书59章，你看什么还有诗篇14篇、53篇、以赛亚书27章、诗篇130篇都有。还有耶利米书第31章是吧，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我赦免他的罪孽，不再纪念他的罪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说呢，犹太人他的悖逆是个挺长久的事情，但是犹太人的回转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保罗一样。其实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你悖逆的时候，那个时期都不是很长的。但上帝如果扭转你，你转眼之间就会悔改，甚至不需要有人教导你敬畏上帝，啊，上帝会把这些事情放在你心。二十七节，并且这就是为了他们，啊，当我为了他们，这有一个算是说从上帝而来的约，说当我除去他们罪孽的时候。这里呢记着呢，到有一天日子满足的时候，主会除掉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孽。你看耶利米书五十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是吧？这都有啊。好，我们看这个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啊，仔细听哈。就是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是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悯。这样你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蒙了怜悯。因为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当中，他要怜悯众人。我们来看这里哈。说按着福音为你们成了，因着福音和按着福音啊，这些犹太人呢，因为你们成了谁的仇敌？成了上帝的仇敌。但是按照拣选呢，为着这个列祖的这个立约的缘故呢，他们还是蒙上帝所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拣选是不会撤回的。那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做这个种族，放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拣选不会后悔的。这也意味着将来他一定会成就这个拣选啊。这关于神不后悔，你看这相关的经文啊，这有。三十节，正如你们从前也是不顺服神，但是现在你们反倒是因着这些犹太人的不顺服蒙的怜悯，因此就这些犹太人现在也是不顺服，但因着对你们的怜悯，使他们现在也被怜悯了。你要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呢是沿用了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五节的这种论述方式啊，就是啊他们跌倒是让他们彻底灭亡，不是。是因为他们跌倒要成就一些好的事情，对不对？等到他们回转的时候会有更好的事情发生，是吧？他们若被丢弃，天下有神和好，他们被接纳，那天下岂不是死而复生？就这个道理。因为神将所有人圈在一起，把人都圈在什么，让人到悖逆里面，是为了能够怜悯所有人。你注意这里哈。外邦人从小不信神，悖逆神，犹太人从小认识神，但是在关于耶稣的事上也是悖逆神，不信神的儿子。就是说神让所有人，外邦人和犹太人，最终要认识到自己是悖逆的，自己靠着自己不能相信神，只能悖逆神，然后得救只能靠怜悯。所以这里呢再次得出了跟整个罗马书前面相同的结论，就是恩典的法则不同于什么立功之法、行为之法，就是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来到神面前，因为无论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是悖逆。以色列人这个我这外邦基督徒在信主之前悖逆，是吧？犹太人在回转到信主面前的时候也悖逆啊，人人都悖逆得罪上帝，所以上帝就这么奇妙的把人都圈到悖逆里面。这个呢，往上点，往下点，这个就类似于前面第五章所说的，罪是因，你看，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是吧？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因一人的这个不顺从，众人都有了罪；同样，也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都蒙了恩。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法则是一样的？是吧？就是这样吗？啊，上帝不是通过人的善行，然后带到恩典里面，那你的得救就是靠你的恩典。上帝是通过人的悖逆，然后来成就了与律法啊、与行为、与立功之法相反的这种恩典。 我们看33节、36节，神哉，神丰富的知识和智慧，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以后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看最后一部分，说哦，太深奥了，神的丰富智慧知识，他的审判何等难以揣测，他的道路何等的无法追踪，因为谁知道主的心思，谁成为主的谋士呢？这个以赛亚书40章，是谁先给了他，以至于要报答他呢？啊，这计划谁定的？上帝定的。你能不能靠自己的好行为先给予上帝好处，让上帝再作为报答你，把救恩给你呢？这个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啊，我们也不行，犹太人也不行。所以说，无论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欠上帝，但上帝不欠任何人的。你要知道，啊。所以这里说，你们从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啊？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将来怎么样，是吧？神把你和他们都牵在不顺服当中，乃是为要怜悯你和他们啊。36节，因为一切都出于他，通过他，归到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啊。这里呢，你看在更多前书第8章，只有一位神，一位父，万有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且只有一位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万物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啊。在历代之上呢，大卫祷告的时候说，一切都是他的，荣耀归于他，所有都是他。在约翰福音的提到，被造的所有的都是从他来的啊，一切都是从他来的。所以说你往上看，这最后一段就告诉我们，人得救啊，全指望上帝怜悯。上帝说把你圈在悖逆里边，你就真的是不能信，你就真的是不能改。但上帝说把你松手，让你回转的时候，魔鬼就离开你，就能信。神的儿子让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这个也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我们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信，我们能够不在教会做恶事害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乃是上帝的功劳。愿我们教会蒙上帝恩典，愿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蒙上帝的恩典。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